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参议院一致通过决议，谴责中共间谍气球侵犯主权。
中共海警激光攻击后，美国和菲律宾将举办联合军演。
美国副国务卿说，各国都应当警告中共不要引发台海冲突。
美国一月份零售额飙升3%，是近两年来的最大增幅。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军这个月已经在北美空域击落了4个飞行物，美国政府持续寻找飞行物的残骸。路透社周三引述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针对美军击落中共高空气球和3个不明飞行物，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团队正在考虑让他在不久后就此发表演说。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有意在下周前往波兰访问前针对这个议题发表演说。报道指出，拜登近期持续面临国会议员的压力，国会议员要求拜登针对不明飞行物事件发表谈话，因为近期一连串的事件让很多美国民众感到十分困惑，而拜登先前很少针对气球和不明飞行物表达评述，而是由白宫官员出面谈论。目前传出拜登已经要求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主导一个由各相关机构组成的工作小组，并拟定出一套未来该如何处理不明物体的指导原则，预计将在本周稍晚提出。
中共的军事挑衅行为使南海紧张局势加剧。在中共海警船日前以军用级激光两次攻击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导致船员暂时失明的挑衅行为曝光后，菲律宾陆军司令布劳纳15号说，菲律宾和美国今年将实施自201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菲律宾陆军准备捍卫国家领土的重点正从内部安全行动转向领土防御。美国之音报道，在中共海警船激光攻击菲律宾海防队的船舰后，美军印太司令部14号在推特上宣布，美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和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刚在菲律宾实施了一次攻船演习，以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近来，美菲已经同意恢复海上联合巡逻，并协议允许美军进入菲律宾另外4座军事基地。菲律宾同意让美军使用更多的军事基地，以吓阻中共在南海和台湾海峡日益升高的挑衅行为。
美国国会参议院2月15号一致通过两项决议，谴责中共间谍气球侵犯美国主权。其中一项决议名为《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高空监视气球飞越美国领土，这是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参议院当天通过的另一项决议案名为《表达参议院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派监视气球飞越美国的间谍行为违反国际法，是不可接受和应予以谴责的》。众议院在2月9号也全员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决议案，名为《中国在美领土上使用高空气球决议案》，谴责中国共产党在美国领土上空使用高空监视气球是对美国主权的公然侵犯。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北京时间2月16号发表声明说，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这个决议案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后，美国对支持中共气球监视计划的6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中共15号扬言采取反制措施。在周三下午的美国国务院简报会上，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美国将始终采取负责任、审慎和适当的行动来保护我们的人民，保护我们的利益。普莱斯说，这正是本届政府针对中共侵犯我们的主权、违反国际法，把高空监视气球送入美国腹地做出的回应。
外界猜测，一月份接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共和党议员麦卡锡可能会在春夏之际访问台湾。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周三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活动中说，美国致力于支持台湾及其在一中政策下的自卫能力。谢尔曼说，我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把美国国会议员对台湾的访问当作军事行动的借口。他还说，所有国家都应当警告北京不要引发台海冲突。 谢尔曼以俄乌战争为鉴，表明中共入侵台湾对全球的影响。乌克兰战争已经增加了全世界的能源和粮食不安全，并加剧了通胀压力。谢尔曼说，台湾海峡的冲突也是如此。此外，谢尔曼说，对于中俄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以及中共对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支持，华盛顿感到越来越担忧。他说，所有支持俄罗斯的人最终会自食恶果。
美国边境巡逻队在北部的斯旺顿区逮捕和遭遇的非法移民人数在本财年激增了超过800%，其中大多数试图跨越美加边境的非法人员都是墨西哥人。这个区域包括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纽约州东北部的入境口岸。今年一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在斯旺顿区记录了367次逮捕和遭遇，超越过去12年同期的总和。过去12年里，一月份的逮捕量合计为344次。从2022年10月开始的2023财年，与上一年度同期相比，遭遇和逮捕的人数猛增了846%。尽管斯旺顿区的非法越境人数大量增加，但至今的2023财年遭遇的1513次非法越境事件，只占美国非法移民总数的一小部分。试图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中国和俄罗斯非法移民也大幅增加。
去年在纽约州水牛城一间超市开直播杀害10名非裔民众的种族主义枪手，周三被判处无期徒刑。庭讯时，一名情绪激动的男子甚至扑向被告。法新社报道，19岁的根德龙被控去年5月在水牛城因仇恨大开杀戒。他对纽约州起诉他出于仇恨犯下国内恐怖主义的罪名认罪。这项罪名依法必须判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这名被定罪的少年告诉法庭，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抱歉，但他仍然面临几十项联邦仇恨犯罪指控，未必能够逃过死刑。去年5月14号，当时18岁的根德龙身穿厚重的防弹衣，从距离 Tops Friendly Market 超市322公里外的家乡开车出发，手持 AR-15 突击步枪，进入超市前先在停车场枪击4人，其中3人死亡，之后到室内继续开枪，枪击造成10死3伤，13名中枪者里11人是非裔，2名白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一月份零售额飙升3%，为近2年来的最大增幅，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近几个月加大了起草针对苹果公司反垄断诉讼的工作力度。美国司法部2019年对苹果展开反垄断调查，重点在于苹果是否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妨害市场竞争。最近，美国司法部安排了更多的诉讼律师，同时也向所有涉及的公司提出了新的文件和访谈需求。此外，司法部还在调查苹果 iOS 系统是否存在垄断行为，例如在和外部开发者产品竞争的过程中， iOS 系统更偏向于苹果的自主产品。美国司法部拒绝对这个消息置评，苹果还没有做出回应。知情人士说，虽然司法部对苹果公司的调查已经加快，但还不清楚多久会提起诉讼。
美国宇航局副局长梅尔罗伊近日呼吁澳洲增加在太空领域的投资，以对抗中共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梅尔罗伊在接受悉尼晨风报专访时说，如果要和中共这种专制制度竞争，保持住在太空领域的优势，澳洲和美国的合作需要达到一个新水平。梅尔罗伊说，我认为如果我们不一起合作就会落后。中共近几年来在加速发展太空技术，包括2018年登陆月球远端建立空间站，2021年登陆火星的探测器，这增加了美国航天领域高层对太空未来的担忧。梅尔罗伊说，太空领域对澳洲和美国都很重要，我认为我们应该发展得更快一些。高科技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持续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国家把它视为战略重点真的很重要。澳洲2018年才建立航天局， 目前正在和美国在登月项目上进行合作。
彭博社的分析师马克·古尔曼周三修正了此前的爆料，说苹果的第一款 ARVR 头显预估发布时间从今年四月份推迟到今年六月。古尔曼推测，苹果将会在今年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发布这款头显。古尔曼说，苹果原定计划在今年四月举办的特别活动中发布 ARVR 头显设备，只是在推进的过程中发现某些功能依然不够完善，无法按时完成，因此苹果在本月初决定推迟这款头显的发布时间。古尔曼说，苹果在本月测试产品之后发现仍有一些软件和硬件方面的问题需要修复。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前联合国大使黑利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正式开启了为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作为竞选活动的第一站，他重点强调了关注中共和俄罗斯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同时不会容忍这样的恶霸继续前进。请听报道。
周三，前联合国大使尼吉·黑利正式宣布寻求获得共和党提名，成为2024年总统候选人。黑利上个月刚满51岁，曾两次当选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他周二在一段视频中宣布竞选2024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并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前往提前投票的新罕布什尔州和爱荷华州。黑利当天回顾了他的外交政策经历，他在2017年和2018年曾担任川普政府的驻联合国大使。当时美国退出了伊朗核协议，该协议是在民主党总统奥巴马领导下所签署，但不受共和党人的欢迎。他在一份视频中说，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前进，他们都认为我们可以被欺负，被随意踏踹。你应该知道我说的这一点，而我不会容忍恶霸。过去一周，在美国军方记录了中共间谍气球和另外三个飞行物体后，中共的威胁在美国重新引起了关注。然而，黑利的竞选之路也面临激烈竞争。根据周二路透社伊普索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4% 的注册共和党人支持他。在2月6号至13号进行的这项民意调查中，前总统川普获得了 43% 的共和党人的支持，而 31% 的人表示他们支持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不过，德桑蒂斯尚未宣布参选共和党的2024年总统候选人。黑利在竞选视频中说，我作为移民的女儿，作为退伍军人的自豪的妻子，作为两个了不起的孩子的妈妈，站在你们面前，我知道如果我们团结起来为拯救我们的国家而战，我们最好的日子还没有到来。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香港政府近日对电视台提出新规定，15号晚上香港大幅度下调英语节目比例，香港电视台及电台每周至少播半小时国安节目等话题登上热搜，引发两极评论。亚洲新闻周刊总监黄金秋对希望之声说，中共认为威胁到了他的权力的安全，就是他所谓的国家安全。请听报道。
香港政府周二14号就强化国家安全教育祭出新规定，三家本地免费电视台及两间持牌电台每周需播放至少30分钟关于国民教育、国民身份认同和正确认识香港国安法的节目，还建议英语电台频道需提供英语广播总时数的比例由不少于 80% 下调至不少于 55%。 相关话题在网络社交平台引起民众的热议。亚洲新闻周刊总监黄金秋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认为威胁到了他的权力的安全，就他所谓的国家安全。
中共的任何的政法机构，包括国安机构，他们的首先的职能是保护他们的所谓的政治稳定，保护他们的权力。
此外，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前主席费良勇向希望之声表示， 中共透过对网络的监控封杀自由民主。
因为中共政权呢、它是一个专制政权，它的那个存在就靠了一个整个的谎言呢、来欺骗老百姓，来配合它的暴力，来维持专制体系。所以中共对于网络审查监控它是非常注意的。你看中国网络信息办公室是直属于中共中央的有关机构，所以他把他作为是一个刀把子，实际上他讲刀把子不仅仅是政法机构，而是包含可以有效的钳制人们的思想，它可以有效的防止自由民主信息在中国传播。很重要一点就是进行舆论的引导，好多认为就是说不仅仅是封杀自由民主信息，他要引导那个舆论呢、跟着中共走，这是维护他政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香港媒体环境自港区国安法实施后迅速恶化，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媒体相继倒下。就在中共收紧对香港的管控同时，不甘愿当今港府摧毁新闻自由的前香港新闻工作者共同成立全球轮班制作业的新网媒棱角，由潘丽珍担任总编辑。曾任职一传媒集团的潘丽珍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这群香港媒体人看到未来香港媒体的环境将会很恶劣，因为那条红线很明显在那里，而且很容易会抵触到那条红线。于是大家开始思考如何维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生态。他期许棱角能广开言路，汇聚百家学说，成为独立媒体人的自由参与媒体平台。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王倩良心采访，任真播报。
根据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一月份零售额增长了3%，在这项记录中的所有类别中，没有一个类别出现下滑。这是自2021年3月以来的最大月度增长，也是自去年12月销售额下降1.1%以来的一个重大进步。请听报道。
根据商务部周三报告指出，一月份美国零售额飙升了3%，为近两年来的最大增幅。远远超过高于路福特经济学家所预期的1.8%，其中包括餐饮场所、汽车、家具和个人护理商店在内，上个月的零售额数字都出现上升，没有一个类别出现下滑。报告显示，不包括汽车在内，零售额增长了2.3%，而增幅最大的是百货商店，为17.5%，餐饮服务场所和酒吧增长了7.2%。汽车和零部件经销商则增长5.9%，家具和家居用品商店增长了4.4%。即使油价上涨了2.4%，加油站的收入还是持平。另一方面，在线零售商增长了1.3%，电子和家电商店增长了3.5%。这些零售数据都没有经过通胀调整。劳工部周二公布的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年通胀率放缓了0.1%至6.4%。不过，一月份强劲的零售数据可能会增强美联储继续加息以冷却需求的决心，因为它正试图更有效地控制通胀。独立顾问联盟首席投资官克里斯·扎卡雷利在周三上午的一份报告中说，美联储将需要比人们目前预期的更高的利率，并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在高位，这将导致市场经历一些重大波动，因为股票和债券市场是为良性情况定价的，而不是我们正在走向的更困难的情况。当前在经济保持强劲、失业率低的情况下，将使通胀持续处于高位。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将出席慕尼黑会议，国务院没有透露是否会会见王毅。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将出席慕尼黑会议，国务院没有透露是否会见王毅。
拜登筹备第二场国宴，预计将款待韩国总统尹锡悦。
国会预算处指出，如果不解决债务上限危机，政府今年夏天将断炊。
马斯克说，人工智能是人类文明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专家说有利有弊。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彭博社周三引述知情人士说，拜登总统计划今年春天在白宫为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一场国宴。知情人士指出，尹锡悦访问以及国宴准备工作已经展开，但确切时间尚未敲定。目前的安排是在四月底进行访问，而美韩正在加深两国在供应链韧性以及安全事务的合作。供应链韧性是为了减轻对中国科技的依赖，安全事务是为了应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日益升高的挑衅。根据白宫发布的文件显示，去年11月时，拜登和尹锡悦曾经谈到两方如何共同合作，限制朝鲜在融资与推动境内非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的能力。拜登今年5月也前往亚洲，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而今年春天替尹锡悦所设的国宴，将会是拜登继去年12月款待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后举办的第二场国宴。
目前，外界正担心乌克兰迅速消耗来自美国及其他盟邦的炮弹库存。本周，美国陆军再次宣布向两家公司采购总价值$5.22亿的155毫米榴弹炮弹药，以援助乌克兰使用，预计在今年3月份开始交付。法新社报道，这项1月底就已经决定的订单正在交付给诺斯洛普格拉曼公司和全球军品公司。这项合约是由美国国防部的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所资助。俄罗斯近一年前挥军入侵乌克兰以来，俄乌彼此朝对方发射了大量炮弹。去年11月，一名美国官员曾经指出，俄军每天需要发射大约20000发炮弹，而乌克兰每天则需要发射4000到7000发炮弹，比西方盟国制造商的生产速度还要快。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本周稍早也提到，乌克兰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同时也耗尽了盟国的库存。他说，乌克兰当前的弹药使用率比我们当前的生产率高出几倍，这已经使我们的国防工业处于紧绷状态。
据警方说，田纳西州国民兵的一架黑鹰直升机于周三在阿拉巴马州坠毁，机上两人全部遇难。当地媒体报道指出，坠机现场周三冒出黑色浓烟，多辆紧急事务机构车辆赶赴现场。据调查人员帕特森说，这起事故中没有人生还，而警方已经封锁现场。阿拉巴马州执法机构目前正在协助官员清理现场，并调查事故原因。民众则被当局要求避开事发地区。另据一名陆军官员说，这架直升机当时在执行训练任务时，于当地时间下午3:30左右坠毁起火。由于这起事件仍在调查中，这些美国官员不愿具名。据阿拉巴马州执法署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坠毁在亨兹市西北方的阿拉巴马州53号高速公路附近。联邦众议员斯特朗则在推特发文说，发生在麦迪逊郡的致命直升机坠毁事件令我深感悲伤，我也为这起悲剧中丧生的人员及他们的家属感到心痛。
据国会预算处周三说，除非国会把现行债务上限31.4万亿美元的门槛拉高或者暂时不遵守，否则财政部将在今年7月到9月的某个时间点断炊，无法拨款运作，并可能衍生债务违约。据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借着向全球投资者出售国债介入巨额资金，以帮助支付军人的薪水、退休人员福利以及向美债债权人支付利息。今年1月，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迫使财政部采取一系列非常的会计举措，以避免违约。国会预算处另外指出， 美国准备今后十年增加近19万亿美元的举债，比原先的预计多出3万亿美元。预测显示，今年联邦税入和税出之间仍有1.4万亿美元的缺口。未来十年，由于税收收入跟不上战后婴儿潮时代的退休、社会福利保障和医保福利成本上涨，赤字平均每年将达到2万亿美元。综合这些数字，到2024年，美国债务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占比将达到100%，到2033年，占比将达到118%。
据国务院周三指出，基地组织首脑萨瓦里自去年7月身亡后，现居伊朗，曾经担任埃及特战中校的塞福已经成为新首脑。国务院发言人说：“我们的评估与联合国的评估一致，基地组织新的实际首脑人物是居住在伊朗的塞福。”而联合国本周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会员国的主流看法是塞福为基地组织的领导人，当前一直是以他为代表。按联合国报告的说法，基地组织还没有正式宣布塞福为新的领导人，主要原因是阿富汗塔利班当局相当敏感，不愿承认萨瓦里去年在喀布尔家中遭美国狙杀身亡。现年62岁的塞福是前埃及特种部队中校，也是基地组织旧有卫队的人。根据美国对抗极端主义计划，塞福曾经协助建立基地组织的行动能力，并培训一些参与2001年911恐怖攻击的劫机者，是基地组织的重要骨干。
据美国能源资讯署周三公布，截止到10号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已经增加1630万桶，已经是连续第八周增加，总量达到 4.714 亿桶，是2021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准。由于美国原油库存上升，加上美元走强，以及投资人担心利率上升会放缓经济增长并减少燃料需求，国际油价周三下跌，但是变动不大。近日，美国发布一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 6.4%，略高于市场预测的 6.2%， 而美国一月份零售销售月增 3%， 加剧了外界对于美联储的升息预期，使得美元走强。安达分析师莫亚说，在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数据为美联储进一步收紧政策铺好道路后，美元开始反弹，油价也出现下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马斯克说 AI 是人类文明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专家说有利有弊，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过去6个月，很多硅谷居民遭遇就业危机，科技行业最大的公司发布了一连串的裁员公告，估计全球有25万名员工受到影响。但是硅谷指数的最新数据发现，硅谷的失业率仍然处于历史低位，而且科技公司仍在增长。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科技行业的增长速度仍然是硅谷地区总体就业率的近2倍，而其中大部分就业集中在苹果、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和脸书母公司 Meta 等科技巨头，他们总共雇佣了 19% 的硅谷员工。经济学家和行业观察人士指出，大多数科技公司今天雇佣的人数仍然多于3年前，也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硅谷指数发现，硅谷在2021年中期和2022年中期之间增加了 8.8 万个工作岗位，速度比全国其他地区要快。而且尽管有裁员，硅谷到今年年底仍然至少增加了22000个工作岗位。
近日，总部位于中国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安克召回了部分535充电宝产品，理由是可能存在过热和火灾风险。安克在他的网站上说，公司发现了一种制造条件影响了部分535充电宝产品，特别是 PowerCore 20KA1366 型号，并在1月18号发布了自愿召回。535充电宝是一种便携式充电宝，通常用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设备在旅行中使用。英国产品安全和标准办公室2月初发布了关于安克535充电宝的召回通知，说一些产品的电池单元可能在生产过程中被损坏，这可能导致电源箱过热。 在美国，一个安可535充电宝最近被认为是马里兰州一栋房子起火的最可能的原因。如果您购买了安可535充电宝，您可以检查电池的底部背面，来核实是否属于被召回的 A1366 型号。
世界上最重要的半导体公司之一阿斯麦公司2月15号说，公司最近发现在中国的一名前雇员盗用了跟他们专利技术有关的数据。这家荷兰科技巨头制造用于生产从电动汽车到军事装备的高端芯片所需要的机器，在最近发现数据泄露后启动了内部调查，并加强了安全控制。阿斯麦公司15号说，这名前员工的盗用行为对公司的业务影响不大，但可能违反了出口管制，使他们面临潜在的监管反弹。彭博社报道，一位知情人士说，阿斯麦的数据泄露涉及技术信息，但不涉及硬件，是由一名男性员工在过去几个月里实施的。荷兰和美国当局已经得到通知，正在进行调查。上个月，美国与荷兰和日本达成协议，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的芯片制造机器，以阻止中共获得可能威胁全球安全的技术。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务院周三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将于2月16号到22号先后访问德国、土耳其和希腊。访问德国期间，布林肯将出席17号到19号在德国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并于19号转往土耳其，计划和土耳其外长卡夫索格鲁会晤，讨论土叙大地震后美方的援助。请听报道。
周四，国务卿布林肯将前往德国出席年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安排多场双边与多边会议。先前据传，布林肯考虑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在慕尼黑会晤，但官员低调避谈。根据国务院计划，出席慕尼黑会议期间，布林肯将参与一系列双边与多边会议，讨论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协助土耳其与叙利亚人民，以及致力维系跨大西洋安全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承诺。目前已知场边会议包括与七大工业国集团针对俄乌战争召开的会议，以及与英国、法国、德国举办的共同会议。彭博本月稍早曾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布林肯考虑在慕尼黑会议与同样计划与会的王毅会晤。国务院欧洲事务驻青唐福瑞德周三在电话媒体简报会上被问及是否有安排布林会时，给出了模糊答案，仅说慕尼黑会议期间有很多双边互动机会，议程还在研拟中，目前没有具体宣布，要等未来几天再做说明。美中关系近来因为中共侦察气球一月底入侵美国领空变得更加紧张。布林肯原定于2月5号到6号首度以国务卿的身份访问中国，但因气球事件延后访问。北京也反控美国高空气球十多次非法飞越中共领空，但已遭到华府严正驳斥为虚假指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推特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5号再次提出警告说，人工智能 AI 是人类文明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对此，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衍林对希望之声说， AI 有利有弊。请听报道。
推特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5号在迪拜举行的世界政府高峰会对与会者警告说， AI 是人类文明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AI 有好处也有坏处，充满希望，具备强大能力，但也伴随极大危险。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彦林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很多中产阶级提供的劳动力跟技术可能会被取代掉，比如说像写程序的码农，还有像文字工作者、作家、部落客、公司文案等，甚至是一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 AI 可以取代的。
所以如果 AI 这样无节制的发展下去，那这世界上可能会只剩两种人， 第一个就是拥有资本，也就是所谓拥有 AI 的这个人，可以运行它的人，还有不拥有这些的人。那我觉得这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已知的人类的社会形态可能会彻底的改变。
王彦霖还以这几天有关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以 AI 来驾驶 F-16D 战机的一则报道来说明，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已经有办法用 AI 去运行战斗机了。那这样子回过头来讲，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只要拥有 AI， 它就拥有用低成本发动战争的能力，战争的成本会大幅的下降。那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训练大量的飞行员，那如果这些飞行员失事或者是被捕或者是发生意外，我们不需要抚恤，那飞行员平常也需要考核他的心理状态，注意他是不是有什么情绪波动，这个也不需要，因为 AI 没有。那再来就是这个飞行员完了之后，我们可能需要替他付退休金，但 AI 不用 付退休金。
2月15号16号美中等50国包括专家和学者在内约2000人在荷兰海牙出席国际大会，探讨人工智能 AI 的负责任军事用途，希望汇聚各方意见，就军事 AI 发展及是否规管议题上寻找共识。王彦霖的看法是，
我想这个会议初期必然是很难有理想的成果，就是会停留在摸索的阶段。与会国他可能试着去摸清楚其他国家的目的还有态度，还有他们 AI 的发展程度，那就是为之后的竞争预做准备啊。那以中期来讲的话，我认为可能会跟核弹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国际上有限制那个核武转移的条约嘛，就是它容许部分的大国拥有核子武器，但是它却试图延缓或者是禁止其他的人去追随开发核子武器的脚步。以长期来说的话，我认为各国很可能还是会偷偷的私下的发展 AI 技术，这个趋势应该是挡不住。
英国知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2014年5月便在英国独立报发文指出，电影《全面进化》描述了一个逐渐失控的 AI， 其实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 AI 未来可能会比金融市场还聪明，比科学家更具创意，比人类领袖更能操纵人心，甚至还有机会研发出人们无法理解的武器。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